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28日，我罗宾为你主持以下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重组供应链亚太军事平衡。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嘅话题咧系从东盟开始，东盟同中国嘅对话咧已经有30年噶啦，所以佢哋开咗一个叫做30周年纪念嘅咁嘅峰会嘅。咁啊，习总咧又喺呢个会议上边咧发表咗伟论啦吓。我相信路桥一阵啦会同我哋解释一下佢所谓嘅伟论咧系讲咩嚟噶。但系喺会议上边咧，菲律宾嘅总统杜特尔特咧直接咧就挑战啊习近平嘅。就近日中共嘅海警船啦，用水炮射菲律宾嘅补给船嘅呢个事件啦，佢向习近平表达咗厌恶啊。咁所以习总喺呢个会议上边嘅讲话咧，其实系打咗折扣嘅。今日就从呢度开始啦，请路桥同我哋分析一下东盟十国咧，究竟个个系咪向住中共咧，定系而家咧根本就系人心思变咧？
咁就喺呢个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嘅會上咧，習近平就主持呢一個會議啦，並正式宣布係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其實呢樣嘢唔係新嘅，以前都係咁樣嘅關係，佢就重新再講一次。以前咧喺字眼上可能有一啲唔同，但係基本上都係咁嘅意思。咁咧就好強調話，中方咧係堅決反對霸權及強權政治，願意同周邊嘅鄰國咧長期友好相處，啊咩共同維護地區持久和平啊，又話咧就係要同東盟咧共建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和友好嘅家園。如果你淨係聽佢嘅咧，你就覺得佢真係非常之友好。不過我哋今日嘅重心就係講下佢係咪真係佢自己所講噶。咁咧就呢啲都係廢話啦，我都覺得對一個冇信用嘅人嚟講，即係講呢啲嘢，即係聽咗我哋就係再分析啦。咁但係比較實質咧，佢就話佢係中共希望喺未來5年咧係力爭進口1500億美元嘅東盟農產品，佢冇話一定，佢話力爭啫嚇。你聽住先啦，咁佢亦都話再次提供1.5億嘅新冠病毒疫苗，即係中共所做嘅科興啊，或者國藥啊嗰類啦嚇。咁就仍然係錢啦，同埋疫苗外交。咁呢度咧同大家介紹，再介紹一次，就係東盟係邊10國咧？係文萊、柬埔寨、印尼、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同埋寮國。咁今次咧就係緬甸咧就係可以話喺中間喺度協調嘅，意思就係話緬甸係幫助中共同東盟呢啲10國咧、9國啦，或者8國咧，就係佢哋之間嘅互動嘅。咁你喺從中亦睇到咧，緬甸同中共之間嘅關係嚇，中共係頻頻向緬甸招手嘅。咁咧就習近平就喺會上亦都講咗啦，中國絕不尋求霸權或者以大欺小嚇，佢真係就咁講出嚟啦，非常直白嘅。咁佢但係就喺佢喺東盟開會嗰陣時嘅談話之前嘅幾日，中國嘅海警船咧就去攔截2艘菲律賓船，當時呢2艘船咧就駛去南沙群島有爭議嘅海域。咁咧就中方喺行動上就用咗水炮，咁菲律賓冇辦法啦，個2條船最好咧，最後咧就終於都係要翻去菲律賓。咁即係個總統杜特爾特啦，頭先阿頭都講咗啦，就即係當面啊，當住習近平嘅面就用話痛恨啊、厭惡啊咁樣嚇 ，abhor 英文係 abhor 呢個字，佢話非常之痛恨人外招 最近發生的事，就是驗證關切其他類似的事態，就說你這樣做是會不利於我們的關係的。那杜特爾特一向都這麼親中，現在就來走了，他不會再，即菲律賓就不准他再選的了，菲律賓就六年一次，即完了之後就下來的了，他也都答應了不會選這個副總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說這番說話，唉，都勉強是還了菲律賓一個公道啦。菲律賓其實呢，就是這個反共情緒是很高漲的，只不過是這個杜特爾特他一直在這裡攔住而已。咁咧就杜特爾特亦都呼籲中共咧係要尊重1982年嘅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啦，特別係2016年嘅海牙仲裁法庭，當時呢個國際法庭係裁定中共對南中國海嘅所有嘅主權訴求都係無效嘅，但中共就唔接受呢個裁決，就係咁。
其實菲律賓當時去海牙法庭嘅投訴咧，亦都得到咗非常之有利嘅条件啦，但係杜特爾特呢讲我掟咗落垃圾桶㗎嘛，就係、是、为咗亲中攞好处㗎嘛，但係而家正如路桥咁讲啦，臨走啦，睇到中共仲未兑现喎，咁佢咪嬲囉，我諗係咁样㗎啦。
美国国务院嘅发言人 Ned Price 呢就出嚟亦都警告中共，就話你哋唔好再搞菲律賓啲船㗎，否则嘅话呢我們會啟用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很少聽的，我們經常都聽到美國和日本有聯防條約，和韓國有，是吧？很少聽，就是將1951年這個聯防條約拿出來，原因當然就是杜特爾特是 很親共，一向他都沒有說一定冇咗美國唔得嘅，係佢係極之係我諗係令美國頭痛嘅一個咁樣嘅元首嚟嘅，所以以前嚟講咧，就美國都唔，你既然你都係咁親共啦，親共啦，咁我哋都唔提出嚟，但係而家提出嚟，突然間就俾中共或者俾我哋都有一個啟示，就話你唔好蝦菲律賓啊，我哋有呢一個咁樣嘅防禦條約，喺法律上我哋係要幫菲律賓嘅。咁馬來西亞亦都唔今次都唔執輸啦。因為中共咧成日都派軍機去馬來西亞，即係嗰個南海海域嘅上空軍演啊嘛。咁所以今次馬來西亞嘅首相都話啦，唔該你遵守一下國際嘅原則啊，包括1982年嘅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嚇。咁啊，馬來西亞咧一直都係被中共蠶食得好緊要嘅，佢喺啲政治上、經濟上，特別係文化上。我哋有時發覺喺馬來西亞嘅華僑咧，佢比五毛仲要五毛嘅，就係因為佢一直以嚟喺文化上嘅嗰個滲透係好犀利嘅。咁而家馬來西亞都出嚟講嘢啦，
呢啲都係中共自己攞嚟噶啦，自己攞嚟衰。
仲有呢個東盟，仲有五個國家咧，其同中共嘅仇口好深嘅。呢五個國家咧就係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同埋老撾。他們主要的爭端就是因為那個湄公河的問題，即是這五個國家呢，他們在下游都是即是分享湄公河，上游呢就中共叫瀾昌江，其實這段我們以前都講過，我們今天特地拿出來再講一講，上游呢就是中國，屬於中國的，譬如中國叫做瀾昌江，那就中國在上面就整了水壩，這個雨季的陣時呢他就不准水下來，因為雨季是蓄水最好的時候嘛，有便中共的水力發電，那就旱季沒有水的時候呢他就放了，那你旱季都沒有什麼水你放來做什麼，但是他就是這樣用這樣的方式，就是自私到這樣的地步，那就下底就造成這五個國家的成日都旱災，因為成日都沒有水，有雨季的時候你攔住不給下，到沒有雨水的時候你放下來都是沒有水的，所以這五個國家是很多很多的憤怒的，特別有些國家譬如越南和泰國都是產米大國，是很需要水的，即直接是影響了這個農作物的收成，影響了他們整個的生態環境，在漁業方面都是很受影響，你沒有水的魚就死了，是吧？你即整個的漁業生態是破壞得很重要，很多農民和漁民是因為這樣就轉行，就冇辦法啦，你真係冇辦法生存啦，就只好就做其他嘢啦。咁所以呢個爭端係好大嘅，到而家嚟講都係冇辦法解決。十個東盟國家裏面有七個，我哋頭先講即係講咗嗰啲有七個，都係同佢有問題嘅。
咁中共同啲东盟十国啦，有咁大嘅牙齿印，有咁大嘅摩擦啦，咁佢哋点解仲要倾啫？直头应该背过佢啦，系咪？咁点解仲有个三十年对话啦？
但系咧，中国咧系东盟国家最重要嘅市场，吓好多东盟国家佢哋嘅出口都系出口到去中国，同时咧，中共亦都喺东盟里边咧，就系亦都投资咗好多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又系即系投资嘅来源啊，中共。又是東盟的市場，所以就沒有辦法，真的沒有辦法在這個利益的生存的一種的受到威脅的情況之下，那就由得它了，沒有辦法了。其實呢，就是一直以來呢，這些國家和中共呢都不是說沒有談判的，有很多的談判，談來談去都沒有可能有任何的成果，就是因為它大蝦細，就剛剛是習近平說的相反，是因為它大蝦細。那就美國當然對中共講大話呢樣嘢就即係好有即係身同感受啦，因為2015年啊，習近平訪問美國時候就好慎重咁樣承諾，佢話我哋喺南海嘅島礁咧係絕對唔會軍事化嘅，咁啊答應咗就答應咗啦，之後就完全軍事化。咁咧呢啲咧就係東盟嘅情況。咁喺亞洲嚟講咧，其實另外一個國家咧，而家咧亦都係被呢個中共咧係蝦得好緊要嘅。呢件事係由印度前國安顧問，佢叫做 Brahma Chalensi， 佢爆出嚟嘅，而由日經亞洲咧就係刊登咗呢位顧問佢嘅文章。咁咧就不單領土上咧，而家出現咗咧中國嘅村莊。有村莊就有中國的移民㗎啦，咁亦都咧就係有中共建設嘅道路同埋軍事設施。呢件事好荒謬，喺人哋嘅領土裏邊，你建立你自己嘅嘢，咁但係中共就係咁過分，佢就係咁過分。其實即係嚴格嚟講，你已經係侵略呢個國家㗎啦，係嘛？你諗下係咪侵略？呢個絕對就係侵略。這個 Brahma Chalensi 這位先生就說，他說其實中共是將南海的戰略呢帶到喜馬拉雅山，亦都好像在南海打造人工島嶼，是同一個這樣的思維和做法。另外有一個就是不單不嬲有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很大的，我看了地圖是很大很大，就他一樣說那個地方是他的。當然即係不單就係啱啱夾喺呢個中國同埋呢個印度之間啦。如果中共控制到不丹嘅話，就對佢嘅同印度嘅紛爭啊、領土啊或者係戰略上，咁中共係會處於優勢啦。所以佢而家咁做係必然嘅，因為佢要喺印同印度嘅對峙裏面得到上風，佢一定有一啲出位嘅嘢。所以不丹而家情況就咁樣。根據不丹外交部就表示，其實即係自從1984年以來咧，就已經不停咁同中共談判嘅，已經有過24輪嘅談判嘅，有10輪嘅專家級嘅會議嘅啦，但係都冇用啊！就係細國就係咁慘嘅啦。好在而家呢一位印度人啊，呢位專家佢爆咗出嚟，佢寫文章爆咗出嚟。如果唔係，我哋知都唔知，而家情況就係咁樣。
如果大家有了解不丹嘅話咧，知道这个国家虽然是小，但是非常之和平的，因为它是一个佛教国家来的，而且非常之虔诚的，它可能军队都没什么的。那中共利用了人家的善心去吓人家，这个本身就是非常之不道德，也非常之没有人性的行为来的。
现在 G7 呢就会在12月10号到12号呢，就是在英国的利物浦开会，开外长会议。第一次咧就請咗東盟嘅三國，一個就泰國，一個就印尼，一個就馬來西亞。呢個係從來未發生過嘅。不過咧，如果你記翻起五月嘅時候 ，G7 喺倫敦亦都開咗個面對面嘅會議，當時講係都請咗澳洲、印度、南非同埋韓國。咁咧，從呢個咁嘅情況嚟睇咧，就係呢個 G7。是好想好想擴充佢哋嘅範圍嘅，即係每一次嘅會議都請唔同嘅國家。咁根據呢個英國外交部長啦，呢位新嘅外交部長啦嚇 ，Liz Truss 咧，佢就話會議係會即係商討經濟啊、科技啊、安全啊呢啲問題，就加強關係啦。咁佢表示咧就願意同一啲共有共同價值觀嘅國家咧， 就合作组成一个全球的网络，就是这样了。那么 G7 呢现在在动，就是特别是请了东盟这三个重要的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是比较大一点的，在东盟十国里面比较大一点的。那么就美国呢，大家如果记得呢，就拜登在10月26号呢曾经是用视频方式参加过这个一个叫 US 东盟峰会的，当时呢还说要拿$2亿来即係建設東盟，大家唔知記唔記得當時阿石頭話2亿好少嘅啫喎嚇。如果唔知記唔記得大家講，即係我哋嗰集係咁講。
但我而家睇到阿習總話攞1亿出嚟啦，喺東盟投資啦，咁又覺得阿拜登咧又真係幾大方嘅喎，2亿啊嚇。
咁咧跟住咧就係美國國務院嘅次卿啊，佢叫做Joseph Fernandez 咧。就三日之後就馬上就話，即係呢一個美國咧就願意同喺即係喺呢個東盟各國啦建立一個框架，咁就係著重於貿易啊、科技啊、供應鏈啊，另外就係基礎建設啦、啊、清潔能源、勞工保護等等。咁呢個就係當時嚟講呢位次卿嚇，叫次卿嚇，即係次於呢個國務卿嘅，即係佢個副手啦。咁上個禮拜咧，戴奇咧，戴奇大家知道噶啦嚇，即係貿易代表啦，同美國商務部長咧就係雷蒙多啊 ，Gina Raimondo 咧就分別走訪咗亞洲唔同嘅國家。戴奇就先訪問日本先，跟住咧就宣布日美有一個所謂嘅貿易合作架構啊，有咁嘅嘢，咁我哋都唔太驚奇啦嚇。咁咧就跟住咧18号咧佢就訪問韓國。就話會有一個新的印太的經濟架構，這個是戴奇說的，會有一個新的印太經濟架構，因為美國是不會參加這個 CPTPP，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而美國因為不是亞洲國家，所以又不是一個不是 RCEP 的一部分。上次那集裡面我們解釋得很清楚， RCEP 呢是純粹亞洲的國家來的，幾乎由中方主導的了，有15个国家，而 CPTPP 咧就系环太平洋嘅国家，所以譬如秘鲁啊、加拿大啊啲都喺晒度，因为佢哋系环太平洋啊嘛。但系因为美国都唔喺呢两个嘅咁样嘅架构里边，所以美国而家一定要有一个新嘅即系印太嘅经济架构。咁而呢个经济架构，根据戴奇讲咧，就系所谓嘅供应链啊、技术啊，同埋呢个点样牵制对华嘅一啲策略啊咁样。
如果美国或者系 G7 咧，可以扶植呢啲咁嘅东盟国家啦，成为咗供应链嘅一部分嘅话咧，咁可以讲系严重会削弱咗中共嘅能力啦吓，喺呢个地区入边，又或者喺佢嘅生产链方面。
即系戴奇访问咗日本、韩国之后咧，就会去印度啦。印度同美国一样。亦都唔係 CPTPP 嘅部分，亦都唔係 RCEP 嘅部分。本來印度係好應該喺起碼喺 RCEP 裏邊，但係印度以前嚟講係一直係不結盟嘅。咁但係而家嚟講情勢改變，所以就睇印度點樣喐法啦。咁呢個新嘅由美國主導嘅經濟架構咧，就話根據雷蒙多喺馬來西亞嘅一個記者會上話。是會涵蓋呢個供應鏈，即係同戴奇講嘅差唔多啦。供應鏈啊、半導體啊、基礎設施啊、網絡安全啊咁樣。所以你從不同嘅阿拜登嘅手下講嘅嘢，你大概知道呢個經濟架構係點樣。但係至於邊啲國家會參加咧，就肯定就係民主國家同一個信念嘅國家會參加。所以呢樣嘢我哋都亦得我哋值得注意。我覺得好可能就係、是。即係美國呢個主導嘅新嘅印太架構、經濟架構出咗之後咧，就會邊緣化 CPTPP 同埋甚至 RCEP， 因為 RCEP 咧就係中共主導嘅，就一定要邊緣化噶啦。咁而呢個 CPTPP 咧就係美國唔入噶啦，但係中共同台灣都申請入緊嘅，所以個情況為咗避免咗將來真係中共入咗去，美國冇份入。咁好大件事喎，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替代方案係美國全力咁樣推行嘅。咁講翻係即係海上嘅情況啦，即係軍事上嘅情況啦。最近嚟講咧，就由日本嘅海上自衛隊佢主導，就係一個海上嘅聯合軍演，參加嘅咧就有美國海軍啦、澳洲嘅皇家海軍、加拿大嘅皇家海軍同埋德國嘅國防軍，呢個就好特別啦。德國係20年嚟未試過喺印太軍演，佢今次參加。咁就根據即係我哋得到嘅知道嘅 資料啦，咁耐以嚟啦嚇，就係、是、中共係好積極嘅將佢哋漁船咧就係、是、軍事化。表面上咧佢登記係一個漁船，其實佢係一個軍船嚟嘅。咁就佢就官方就提供一啲燃油啦、通訊啦、安全設備啊，甚至係軍事設備，全部都俾曬佢哋。佢哋大概有300艘咁樣啦。表面上佢就話自己係漁船，其實咧佢係軍船嚟嘅。大概呢一啲軍船300艘左右啦，就經常喺南沙群島活動。咁咧就其實就對中共嚟講咧，好有一個掩護嘅作用，可以話進可攻退可守嘅呢300隻咁樣嘅船。今次的軍演主要就是要是美國、日本、這五個國家，它主要就是要截中共的潛艇，就是特登就在這個南海到第一島鏈的水域裡面，就五個國家不停地就進行反潛艇的訓練，就是要堵截、這個中共的潛艇，不讓它出到來。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即係好主要嘅戰略。不過咧，呢一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我哋聽到咁多嘅好多好多軍演嘅一部分嚇。就如果大家記得我哋以前都講過咧，就北約講咗啦，佢哋未來十年嘅計劃就係會移師印太。咁就從明年初開始，北約就會係有一個新嘅一個戰略嘅做法。佢主要嘅目標就是中共，所以現在來說，任何在亞太、印太即做的軍演都是只是一部分，明年還會有很多很多的戲上演，所以我們就要繼續留意。
美國之七他們在重組全球的供應鏈，現在看到的問題是北約又要移師來南海這邊，看來呢這個重點是非常明顯了。軍事又來了，供应链又瓦解埋，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中共会唔会咁容易认输咧？会唔会系提前想打台湾咧？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系大家要关注嘅重点嚟啦吓。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嘅。呢度系越讲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疫情产业有赚冇蚀》。
喂，而家好多国家都解封啦嘛，可以去旅行啦。老实讲啊，封城几个月真系搵到个人傻晒啊！正常好多华人咧就最中意吓，一系翻香港啦，一系翻大陆啦，好想翻去自己国家度见下啲亲人噶嘛。
阿姨文姐，而家嗰啲咩酒店啊、机票啊都好平噶，你知唔知啊？其他嗰啲国家个个都减价，唉，真系又平到烂啊！
哇，如果咁样，我哋齐齐去玩咯、
啊。哎，我就唔去住啦，睇定啲先。唔怕一万，就最怕万一。
而家最惊咧，就去到嗰啲国家度，突然间咪疫情爆发、啊，哈，冚唪唥唔准走，要住酒店隔离。咁就唔知点算啦。
你哋去边度玩都唔紧要，最紧要係预定三个月嘅酒店钱。
嘿，口水强，而家去旅游好少去三个月㗎啦。环游世界呀、啊、都係大概十零二十日嘅咋嘛，三个月喎、啊。唔会去咁耐嘅，使乜预备咁多钱住酒店呢？真係呀、啊。
唉，文姐你就唔识啦。就算你打算去中国大陆住一个礼拜，你都要准备10个礼拜嘅钱。
喂，江西佬，使唔使预备咁多钱啊？预多几日钱啊，乜都够啦。
所以话你哋呀、啊、见识少啊。最近中国大陆咪发生咁一件事咩？有一个后生仔去到内蒙古的包头市去旅游，他打算逗留一个礼拜，结果是11个礼拜。
为什么的？
他玩了一个礼拜，第二天准备走的时候，好衰不衰，那个地方有了疫情。
咁就真係大镬啦，肯定就唔俾佢走啦。
係呀，確實走唔到，於是乎佢就焗咳，要喺嗰度住多两个礼拜啦。
喂，呢啲係正常喎，例牌啦。
住咗两个礼拜之后就准备晒咗啦啦，准备返屋企啦。埋单嘅时候酒店就话成为4000蚊人民币。
喂，大陆包头嗰啲咁嘅蒙古地方啊，好穷啫嘛。住两个礼拜酒店使唔使4000蚊咁贵啊？
要啊，佢都话啦，一日200几蚊，再加上检测费同埋餐饮费。乜费物费加加埋埋已经俾咗折头俾你啦。
我听讲去大陆旅游啊，好多地方都呃人㗎。
尔文姐，你冇讲咁多嘢住，呢啲叫做疫情产业。
嘿，咁就快啲走啦，边有得咬啊。
个恶梦未完啊。佢坐飞机返到大连之后，大连公安即刻捉住佢，话要隔离两个礼拜。咁佢就唔忿气啦，我当时喺嗰边已经隔离过啦，返嚟点解要隔离呢？公安就话你係从外省返嚟嘅，一定要隔离，唔好喺度阿支阿捉。
哇，这个真係正式黑仔喎，一共就俾人隔离咗4个礼拜啦。
呢个后生仔就心諗，隔就隔离啦，唔紧要，总之大连系自己地头，最多咪住多2个礼拜啦，应该系唔收钱㗎啦。点知临走仲系要收钱，有冇搞错啊？我喺嗰边已经交咗钱啦，呢边应该唔收钱嘅啦嘛。咁啊，即系趁火打劫。个公安就话你条气唔顺啊嘛，如果你唔怕俾钱嘅，咁就继续住落去啦。住咗几日，谂下冇搞啦，早走早着啊。点知一埋单就按3个礼拜计，又俾人呃咗6000蚊。佢忍痛埋咗单之后返到屋企，諗下应该冇咩事啦。点知返到屋企张凳都未坐热，街道主任就打到嚟啦。喺佢门口就装咗个摄像头同佢讲，因为你係从外地返嚟，喺屋企自我隔离2个礼拜。
喂，这个懵佬啊，加埋呢2个礼拜一共俾人运咗7个礼拜咯。咁啊，真係大剂啦。
街道主任就讲啊，你唔可以出门，要食乜嘢就由我送嚟，钱就照交，你另外就要准备交检测费。
唉，这个人真係惨咯，要交咁多费用，真係啊，嚟晒谱嘅。
这个后生仔就諗啦，死就死啦，最后俾埋呢铺钱俾你。点知嗰个街道主任中招感染咗肺炎。通知佢继续隔离又2个星期，因为你系嗰个街道主任嘅密切接触者。
哇，有冇咁夸张啊？已经隔离咗好耐噶啦，计计埋埋9个礼拜噶啦。
真系屋漏更兼连夜雨。点知接住佢嗰个城区大连市庄河区全区封城2个礼拜。40万人嘅屋企俾人贴晒封条，任何人不得出门。所以呢个后生仔又俾人多运咗2个礼拜，諗定出去旅游1个礼拜，结果俾人运咗11个星期。
哇，真係100岁唔死都有新闻。喂，而家大陆最好赚就呢种疫情产业喎，赚咗大钱都堂而皇之。
计我话简直就是打劫。老实讲啊，就算而家虽然旅游嗰度开关啦，即係俾啲人搭飞机旅游啊，其实而家返大陆都唔系时候啊。而家大陆系天冷啊嘛，系咪？特别系北京喎，咁我睇到新闻呢，就系11月初啊，大约系7号左右啦，北京嗰度呢话系雾霾喎，日头白白呢都伸手不见五指㗎喎，好恐怖啫。
同时91个城市一起出现咁嘅雾霾啊。
哎呀，呢种污染啊对人体伤害好大喎，就叫 PM2.0, 会令到啲人喉咙刺痛，呼吸困难。
点指啊，喺 喺11月7号至9号呢几日啦，中国9个城市突然间气温骤降，落大雪、哦，好多个城市都有、哦，好似话天津啦、啊、沈阳啦、啊，仲有咩山东啊？又话有个叫德州市系咪啊？总言之，好多个地方啦、啊，好似话叫做雷打雪啊，系嘛？哇！听讲呢啲咁嘅天象出现啊，会有天降大灾噶。中国啲古人就话啦，佢话呢啲咧叫做不祥之兆。咁仲有喎、啊，话雷打雪就遍地血咁讲喎。哇！听到呢个名字都得人惊啊！
仲有啲预言咁讲啊，出现雷打雪会有更大嘅瘟疫降临啊！
喂，阿马 Sir， 你系真系靠客嘅。而家咁嘅瘟疫够大噶啦，仲有紧要啲噶。
喂，阿 Sam， 话咗系预言啊嘛，信唔信系由你嘅啫。仲有啊，就喺中共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嘅一日，就有黑雾霾压顶啊，就即系证明咗大陆党内斗争会两败俱伤啊。所以有啲嘢咧就系有天意噶。
嗱，讲起大陆有啲嘢咧，真系我觉得好畸形嘅，一时一样嘅。你知唔知大陆而家有个政策啊？要啲人一生要生3个仔女啊！但系而家咧，俾啲人生咧，嗰啲年轻嘅后生仔女咧就唔肯生，仲要唔肯结婚，话要躺平、啊，点生啊？
阿尔文姐啊，政策落到嚟啊！几时轮到你话唔生啊？
嗱，我记得当年咧，大陆咧就写晒啲标语出嚟，一人超生就全村结宅，宁可血流成河都唔可以超生一个。我真系最记得当年系咁样，到处都贴满呢啲咁样嘅标语噶啦。啊，而家又唔同咯，我睇到网上新闻就讲我。发现边间医院帮人落仔呢，就将嗰个人判刑。
阿尔文姐啊，我老实讲啊，你啲女人啊系要嚟生仔嘅，你唔生仔你做咩女人啫？
阿 Sam， 你咁讲法嚟当你歧视噶吓？
嗱，响中国大陆嚟讲咧，阿 Sam 呢种讲法都唔系错晒噶。啊，先两日我就睇到一段新闻，佢话中国大陆。嗰啲网络咧，而家建立紧一个庞大嘅机构，将全国嘅人口啊进行一种普查。佢如果到时嗰啲适龄嘅女性啊，佢仲冇生仔嘅话咧，就要强迫佢哋负责一个生育嘅责任。
阿正哥，唉，讲咩责唔责任啊？政策落到嚟啊，系女人都要生仔。唔理你老定乱啊，通杀。
阿 Sam， 你讲嘢可能太过分噃，单身嘅女人点生啊？
阿马 Sir， 呢啲一啲都唔复杂，如果你冇男人嘅话，就一于的你去人工受孕。
唉，人工受孕就复杂啲，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向嗰个前总理张高丽学习。靓女呢就高官搞掂，麻麻地嗰啲呢就留返俾基层干部负责啦。
唐人街粤语趣谈，疫情产业有赚冇蚀，系由欧尔文、李正、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南非新变株引发全球投资市场恐慌。美国感恩节纽约游行再现人潮，仅呼吁戴口罩。九所中共国企限制员工用微信，专家评析原因。能源危机难解，中国多省企业再被拉闸限电。彭博社报道，北京要求滴滴从华尔街退市。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出售3.43亿美元股份。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6号，在南非发现的一种新变体毒株引发了全球投资市场的波动，欧洲股市出现了7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亚洲股市亦全面收低。美股在感恩节过后的黑色礼拜五购物节当日开盘下跌，道琼斯指数在11月26号开盘跌幅 2.9%， 标普下跌 2.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 这个导致美国市场有可能会创下有纪录以来最坏的黑色礼拜五交易日。受到疫情担忧影响，美国原油价格下跌 12.8% 至 68.33 美元，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 11%， 黄金期货价格持平，比特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一度从纪录高点回落到 20%。 同时投资者纷纷增购美国国债寻求避险投资。业界指出，在南非首次发现的新毒株具有大量的突变，可能使其更具传染性，数十个国家已经实施了往返南非的旅行限制。现在这种新变种也已经在比利时、香港、以色列等地发现。行业分析师表示，目前原油价格前景可能会进一步低迷，这可能会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暂停增产。新变种还可能会削弱美联储明年升息的预期。财经分析专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疫情新变种会为投资市场造成很多不确定性，这个情况市场其实以前都是预计到了的，因为我们看到它一直是不断地有新的变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只灰犀牛。现在新出来的灰犀牛的状况，对华尔街来讲，他们最怕的就是见到这种不确定性。那下面一步呢，如果失控的话，会不会导致大规模的生命财产损失？劳动力会不会减少？或者会不会导致2020年的经济关闭状态？还有医疗公司的下一步动态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呢，股市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出现抛售，金融市场会出现波动。美国感恩节再现人潮，纽约每年一度的梅西感恩节游行在今年重新允许民众现场观看，当日有大约250万人到现场围观。这次全长约4公里的感恩节巡游气氛热烈，民众全面感受到节日的气氛。虽然主办方提前要求民众遵守防疫规则，但是游行现场的要求非常宽松，现场观众仅被建议戴口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要求。随着乐队的演奏，很多大型卡通气球再次出现在曼哈顿街头，其中包括海绵宝宝、比卡丘、史努比等。主办方说，今年所有的游行表演者和工作人员全部完成了接种，但是现场并没有人员对观看游行的人群做出要求。现场有6500名工作人员参与游行，超过10个游行团体、9个表演团体以及圣诞老人和28辆花车，都为今年的梅西游行带来了活跃的气氛。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建设银行在内的至少9个国企都要求员工停止使用微信工作群组，并宣称微信会导致敏感资料收到安全威胁。管理层还要求员工谨慎使用微信公众号，一些工作群组被要求移动到微信海外版平台、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和企业内部的工作系统。中共政府的媒体报道亦正式宣布，中共工信部已经对腾讯采取了限制措施，公司旗下的所有应用程序在年底前都暂停更新。目前腾讯还需要整改多个应用软件，经过检测合格后才能够正式使用。就这个问题， 谢田教授对希望之声话，微信以及其他中国互联网公司都不得不同中共政府配合，还会将消费者个人信息透露给中共。现在中共政府要国企限制使用微信工作群，一种可能是微信虽然配合中共政府的信息审查，但本身自己的安全方面做得仍不够。虽然他采集了这些信息，但是如果第三方想要获取信息，他等于是互联网的保密，今日技术不过关，还会被其他方面和黑客获取到，就是说他本身的数据亦不安全。虽然对中共提交敏感数据，但他亦没有办法保障自身系统的安全，这个亦可能导致信息被泄露。近日中国多个省份再度出现限电危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2个省份提出电价调降方案，其中内蒙古的用电价格飙升 80%， 当地企业在11月再度受到拉闸限电影响，需要在11月到12月期间按要求停产。根据大陆媒体制冷快报25号的报道，江苏南通地区的企业再度收到新一轮的通知，被告知在今年年底前轮流拉闸停产，包括化纤、纺织等多个行业的工厂受害。一些企业抱怨说，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生产订单交货。来自浙江、江苏、重庆等地的企业主表示，前一段时间的限电刚刚告一段落，第二轮限电又开始了，再次打乱了企业的生产计划。时事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之前中共召开六中全会，需要将排场搞起来，所以全国企业暂时享受了几日有煤有电的日子，结果会一开完又恢复了缺电常态。大小工厂始料未及，在前几日接的订单现在又没有着落了，可见中共政府现在根本不想解决社会问题，只想着怎样维系他的权力。能源危机的源头就是中共一刀切的所谓环保政策，而限电断企业生路的政策也是中共一手炮制的，长期以来腐败的体制被中共政府一点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民生疾苦丝毫不闻不问，这样的做法只能讲是作茧自缚，引发民怨沸腾。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共的监管机构已经要求滴滴全球公司的高管制定一项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的计划，这个消息在11月26号引发滴滴在美股的股价大跌，早盘跌幅达到 7.5%， 连带滴滴的投资者腾讯公司亦在港股下跌。彭博社的知情人士在11月26号表示，中共网信办制定了要求滴滴退市的计划，原因是担心所谓的敏感数据泄露，目前当局有两个正在考虑的提案，其中包括直接私有化或在香港上市，然后从美国退市，审议还在继续，监管机构亦可能会收回计划，但是滴滴仍然需要面对中共监管机构的数据安全要求，这个令公司在美国投资市场发展的前景并不明朗。在今年的7月份，滴滴在美国股市上市的活动引发监管风波，北京政府迅速对滴滴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引发国际投资者关注。这些监管活动导致滴滴的股价较最初的14美元发行价下跌了约 45%， 市值蒸发约310亿美元。服务在日本金融研究机构的分析师浸武苏丁认为，滴滴的消息是对投资者的警告，可能会被外国投资者在一段时间内远离中国科技股。他指出，滴滴的情况并不好，中方对滴滴采取的行动比我们能够看到对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正在面临的监管调查程度。受到北京政府的行业限制影响，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今年的跌幅达到 33%，和今年2月份的高点纪录相比已下跌约 50%。 恒大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许家印 脱手了他持有的一大部分股份，筹集了大约 3.43 亿美元的资金。根据11月26号发布的文件，许家印以每股29美分的价格出售了12亿股股票，售价比前一日的收盘价低了近 20%。 这一笔股份的买家没在文件中公开。现在许家印的恒大股份持有比例已经从 77% 降至 67.9%。 华尔街日报的知情者表示，许家印通过抛售股票获得的资金将用在资助恒大公司，首要的任务是要保证住房项目工作运行，以防止期房烂尾。行业数据显示，恒大公司的股价今年至今已经下跌了逾 83%。 这所负债累累的地产公司仍然在不断试图抛售资产，以解决3000亿美金规模的负债问题。至今为止，恒大已经抛售了包括喷气飞机、中资银行股份以及同恒腾合资公司恒腾的剩余股份。恒大亦需要在10月份支付8200万美元价值的票据。这一批美元债券在11月6号到期，但具有30日的宽限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川普谈台海及施政，感恩节寄语美国不会失败。加州苹果和 Nordstrom 再遭遇砸抢被洗劫，拜登政府的经济计划与通货膨胀的现实发生冲突。美资金流入中国激增，爆美政策漏洞，谷歌街景见外星人，诡异身影引百万网民讨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在11月25号感恩节当日接受了福斯新闻台主持人汉尼提的专访，畅谈他的施政思想、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以及台海形势。川普还发布了感恩节寄语，告诉美国人不要担心美国不会失败，不会允许美国走向错误的方向上，太多的伟大美国人都在指望我们。感恩节当日，川普接受了汉尼提的专访，汉尼提针对各种外交政策向川普提问，川普直言俄罗斯是威胁，他在位时长期与俄国对抗，制裁的严厉程度大过任何人。针对台海议题，川普亦表示，他在位时习近平有能力对台湾进行挑衅，但是中共没有轰炸机飞越台湾。川普亦透过发言人哈灵顿在推特发出声明，他讲到，我们国家正经历一段有趣的时期，但不要担心，我们将再次伟大，一同完成目标。美国永远不会失败，不会让国家误入歧途，好多伟大的后代子孙都仰赖着我们，享受感恩节时光吧，知道我们的前方有美好的未来。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11月23号报道说，川普最近在五个关键州民调试水，显示川普在五个关键州中领先拜登，其中密歇根州领先拜登12个百分点，在威斯康星州领先10个百分点，在亚利桑那州8个百分点，宾夕法尼亚州6个百分点，乔治亚州3个百分点。另一项针对密苏里州的民调显示，川普同共和党对拜登同民主党的领先优势达到15至22个百分点。这些都显示川普在共和党内初选依然是重磅人物，而川普之前亦表示会在中期选举后决定2024是否会披挂再战。目前川普正卯足劲准备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2月2号举办迄今规模最大的募款会， 届时共和党人最大金主可能都会集中到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山庄俱乐部。而白宫发言人萨奇近日亦表示，拜登亦将再次投入下届总统大选，民主党内想要挑战拜登的人选亦不绝于耳。根据麦克卢克林咨询公司最近一项民意调查，在进入明年的国会选举中，有 48% 的投票选民表示他们会投票给共和党人，有 44% 的受访者表示会投票给民主党人。近期快闪盗抢频频上线，美国多地商场和店铺接连遭到袭击。11月24号加州高档店 Nordstrom 和一家苹果店感恩节前再遭团伙抢劫，损失近$50,000。分析人士认为，加州盗窃案频发的原因是背后有完整的商业链。据城市新闻社报道，11月24号晚上7点左右，至少有5名男子闯入位于洛杉矶市卡洛加公园的 Nordstrom 分店，盗贼偷走700个昂贵手提包，之后跳上一辆新款灰色福特野马逃走，商品损失约达$25,000。洛杉矶市警局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在抢劫过程中，盗贼袭击了一名保安，并对其使用了化学喷雾。警方目前正在捉捕盗贼。事件中盗贼没有使用暴力，因为商店还未有打烊，顾客还在购物。同一日，圣塔罗莎市的一家苹果店，犯罪嫌疑人当着顾客和工作人员的面，从店内抢走了价值超过$20,000的商品，随后乘坐一辆不明车辆逃离。洛杉矶警察局启动了一个由资深侦探组成的特别工作组，侦探们在商场内巡逻，但是没想到盗贼选择了一个执法者不在场的时机抢劫。有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团伙盗窃案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美联社援引执法和零售联盟主席杜根的话，团伙会提供作案工具，比如撬棍、车辆等，作案前还会提供逃跑路线图以及需要偷抢的商品清单。贼抢看起来很混乱，但其实是很有组织的。俄亥俄州安全咨询公司总裁表示，盗贼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在网上出售赃物非常容易，盗贼亦会利用跳蚤市场、当铺和街头小贩销赃。盗贼低价出售昂贵物品，亦就意味着他们不缺买家。亦有专家认为，这轮案件频发是因为美国在入屋抢劫犯罪的执法力度不够强，而加州对犯罪者的惩罚比其他城市更轻微。目前让拜登政府最头痛的就是经济问题。上周领取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量降至52年来最低，但职业空缺却趋于接近历史高点，而物价指数亦上涨，这些都让民主党的社会经济计划和通货膨胀的现实发生冲突。而有些民主党人亦因为众多的内部分歧而表示将不再连任。现在民主党正努力向公众表明，他们正在采取具体的行动来解决物价上涨和瓶颈问题，比如有多少集装箱停在港口停留了几长时间。但据报道，很多经济学家对白宫正在进行的努力表示怀疑，包括释放石油储备和促使港口延长营运时间是否有效。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主任乔希比文斯说，他们没有任何好的政策工具可用来解决通胀上升的驱动因素。通胀飙升有多种原因，比如大流行病变体，因为强制令而导致司机辞职、货物积压港口、美国人不愿返回工作岗位，都造成了劳动力短缺。而美联储的极低利率以及政府刺激措施都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政府过度放出现金是导致通胀的大原因。白宫官员亦承认，3月份的美国 1.9 万亿救援计划可能促成了价格上涨。虽然国会刚刚通过重建美好法，但因为全球供应链大流行病的影响， 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国内物价上涨。85岁的德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逊最近宣布他将不寻求连任，而原因是因为党内对拜登的社会开支法案的内讧促成了他的决定。约翰逊接受采访时表示，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一些领导人要求他重新考虑，但他表示他正在变老，还指出了民主党党内对社会支出法案的争斗。他说，当你看到党内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团结的时候，你会开始质疑为什么。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习近平要求中企离开华尔街，但美国流入中国的资金反而激增。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政策有漏洞，并建议对流入中国市场的资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法新社今日报道，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最新年度报告指出，尽管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反而大幅增加，超过了美国政府的防御能力，将同美国带来安全问题。报告指出，美国在中国股票和债务证券中的投资从2017年的7650亿美元跃升至2020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了 57.5%。 报告中还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关注外国资本和基金经理，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因此呼吁美国政府对流入中国市场的资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委员会指出美国现有的政策漏洞，包括美国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不在美国操作并可以让非美国公民继续购买、出售和中共军事有关的公司并从中获利。据金融时报说，美国外国资产办公室发布的政策显示，不禁止实体向非美国人、外国基金或实体提供投资管理或咨询服务。委员会还强调了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资产管理者通过手段将中国债务逐步纳入某个投资指标，而中国证券被纳入投资指标的大幅增加，使美国投资者可以避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扩大现有的政策范围，以便将这些政策漏洞补上。据金融时报11月26号的报道说，如果此举得到批准，将对资产管理公司和指数供应商产生深远影响。各个提供的街景地图相当方便，不少人更是喜欢透过街景地图去寻找以外被街景车拍下的奇景。日前一名网友透过街景地图在一处山上看到形似外星人的细长影子，让他感到非常好奇，于是他将影片上传到 TikTok，一度吸引了270万人观看，引发大量讨论。不过该网友并未透露疑似外星人的详细地点。另一名网友经常分享他在谷歌街景地图看到的奇景，而他在社媒平台上亦有530万的粉丝。在他上传的影片中，他不断放大谷歌街景地图，接着发现一地区山处发现诡异身影。这个诡异身影不似人类，只见影子中有一个细长的颈、圆圆的头顶，而且手脚都特别的长。这段影片引起大量讨论，有网友看完认为这个好像电影《星际大战》入边的绝地战士，但亦有网友认为这个并不是什么外星人。多数人认为这个其实是谷歌地图背包客，因为 Google 街景地图大多是以开车的方式拍摄，但有些地方车到达不到，只好靠双脚代替，因此就会拍出孭住摄影机的影子。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